好，请翻开283页。那你看哦，从这边开始哦，行果的部分。好，第二章人天行果，那第三章就是声闻行果，然后第四章就是菩萨行果啊，这就是全部这一章这一本书的内容了。那在人天行果里头哦，它第一节行，它都是了，它不管是人天还是声闻还是菩萨行果，它都是第一节行，第二节果啊，它的那个体力啊，它的就是它的架构方式都是这样。好，那在第一节行里头，它分成哈受皈依，有没有？有没有？第一个皈依三宝，有没有？好，受皈依啊。然后它第二个部分就是持五戒，五戒在哪边呢？在345页，345页看到没有？二受持五戒。所以你看这个分量，它只是皈依三宝的这一部分的分量，你看到没有？好多好多、哦。所以真的是不是因为正果法师他自己是出家人啊齁、哦、是一宝之一所以他写这么多，不是，不是这样子，没有皈依根本没有，没有我们下面所说的行了啦，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啦，你听一堆教理，你知道像方敦梅老师吗？有没有方敦梅老师？你看过他的书，你去看看他的书，哇，那个比那个比我们就是专门学佛哈，双方的梅老师他那个华严哲学是在大学里头哲学课里头，东方哲学里头的那个课啦，因为这个宗教是哲学里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嘛，那东方哲学西方哲学嘛，所以我们都晓得方敦梅老师研究华严经不是很有名很有名的吗？有没有？他说这个读华严经啊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方东梅老师讲的，你看不只是方东梅老师啊，你像其他的那个牟中山牟教授有没有？你去读读看，哇、哦，好大的享受哦！他们那种大学问家哈、哦，不是像我这种人，他们那种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啊，哦，那个旁引博征哦，那个什么、东方的哲学西方的哲学啦哈、哦，还有其他的，你们自己去读读，自己随便去翻翻看呢、啊，真的是。读他们的东西念他们的东西真的是好大好大的享受哦。方东美教授研究华严经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不会浪得虚名，自己去看看哦，我真的是要佩服他，而且很汗颜呐、啊。我们自称佛弟子哦，你去看看人家的东西，可是你们一定也都听说过非常非常方东美老师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死之前怎样啊，他死之前请人家用担架抬着他去皈依，皈依谁啊？广清老和尚。广清老和尚你想要去请法的话，他只会跟你说念阿弥陀佛，会有一点那个吗？你心里头对不对？会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吗？哦，应该是很大的啦，自己去想想看，那个这中间那个在行这个地方哈、哦，你看我们讲受皈依啊，就是皈依三宝嘛哦，然后持五戒哦，是好大的分量哦，这从283页一直到这多少345页，这不是60多页，差不多60页嘛哦，这么大的分量在皈依的这个部分呢、啊、齁、哦。所以一开始我们第一节课就开始讲齁、哦、佛弟子是皈依入佛门呐、啊。好，真正的皈依不是讲那个仪式啊，不是只是那个仪式而已，不是那个样子啊。然后下面持五戒啊 ,345 页开始一直到再下面就要行十善，五戒和十善只是就是开合的不同啦。那五戒十善哦，就到403页，一直到403页就结束这一部分。那五戒十善是从361页开始，从361页开始是十善哦，修行十善业。那一直到最后是403页，是这一部分结束，到403页。好，下面就开始是声闻行果，还有菩萨行果。所以你看看人天行果这一部分了，你自己书看一看，人天行果这一部分的分量比下面两个是多的，是多的哦。那不要以为我们不求人天道， 我们要出三界嘛，对不对？我们不求人天道，或者你要求增上身的也可以啊，真的是可以哦。可是不管怎么样啦，不管你是说我最后是要求无上的菩提啊，或者你说我是要修修声闻的果位，不管怎么样啊，他这样子编排的用意都是人天行果。为什么讲这么多？因为它是声闻行果的基础。那声闻行果啊，当然要加上人天行果，又是下面菩萨行果的基础啊，所以就好像打地基，然后一楼二楼才能到三楼，这个意思，这样懂吗？所以你不要说我不求人天道，我就跳过不看，我也不求声闻道，我不看，跳过不看，直接来看菩萨行果，不是这个样子，好不好？哦，好，那就请开始看课文。好，请看皈依三宝啊。首先看皈依的意义。好，学佛必从受三皈依起。三皈依我们都知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受了三皈依就是佛教徒。那假如没有受三皈依的话啊，虽然研究佛教的典籍，但是仍然不能够算是佛教徒，所以是学佛的入门嘛，哈。故学佛的入门以受三皈依为根本哦。他说受三皈依，要知道是受哦，不是举行一个仪式这样子就算是受了。你知道受不是只是那个仪式而已，那受是什么意思？要接着看哦，后面都会讲得很清楚哦。那这个地方有讲说几孤独长者我们也很熟悉，因为那个金刚经啊，金刚经里头哈，就一开始就会讲到这位了不起的几孤独长者啊。好，几孤独长者他问佛，初学道者死以何至？一个刚刚开始学道的人死最先，最开始最先啊，最先是要以什么为志向呢？最先是要怎么样子哈去做呢？去思维呢？死以何至呢？佛言：先习五戒。要从五戒下手，五戒是基础啊，先习五戒，然后自，你看这里就开始出现自了，自归一，那个自归于三，从这边呢就开始出现自归于三哦。那何谓五戒？一曰慈心恩人不杀，二曰清廉节用不盗，三曰真良先节不染，四曰笃信性和不欺，五曰要达自明不乱哦。这个都是翻译的问题啦，我们现在的五戒就翻译成不杀盗淫妄酒，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翻译。不过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的翻译哈，去明白一些所谓的酒有没有杀盗淫妄酒，不是只喝酒而已，否则他这里不会这样翻译，对不对？你看第一个慈心，他讲的不杀主要重点在慈心，慈心恩人不杀，慈心。所以不杀跟我们说学佛要吃素啊，很多人不敢去受三皈，不敢去受五戒，原因在哪边啊？他说他的环境做不到吃素，或者他的体质做不到吃素。所以你现在就看到吃素跟这个我们五戒的第一个戒，这个杀生戒是不吃素，跟这个是不是一回事哦。这个不杀生啊，它的出发点啊，是表示什么？慈心。我们学的是慈心，慈心啊。好，第二个道哈，我们说的道戒哈，不道清廉节用不道，这很重要，不是你的就不要嘛。可是我们很多人呢，觉得天下都是他的，什么东西可以不要，天下都是他的，所以那就是犯盗戒的哈。有一次我在路边看到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有一棵那个木瓜树结实累累，你知道木瓜一结结果是常常都是几十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一个一个那个木瓜累累。可是那个木瓜树是在路边，所以其实你要去采很容易就采了哦。你知道那个木瓜一定是属于旁边那户人家的啦，只不过他刚好是长在路边啦。那他不是写说不要采哦，这是我家的，他不是，他什么他没有写这些话，他只写两个字：盗戒，犯盗戒。一定是佛弟子，一定是我佛弟子，真的，他就在路瓜那个木瓜树上面挂一个牌子写犯盗戒，他就这样子写。 那我们就会觉得不是我的东西，我就不应该拿嘛。可是有的时候那个拿捏的分寸呢、啊？哦，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上班的人就会，你真的这种持戒持到严谨到哈、哦，这种问题有的时候也会给你生困扰。就是你在办公室打电话，你能够分哪几句话是公事，哪几句话是私事吗？对不对？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分的啦，这样子分的啦哈、哦。所以你就晓得他。主要都是在用心的问题了，清廉，这样知道吗？清廉，你重点都要放在那个用心。像第一个，啊、哦，杀生戒，那个用心是在什么？慈心。第二个，这个也是，他用心是在哪里？清廉，哦，不是，不要在那种小事情上面呢、啊。哦，这个我在办公室里头办事情嘛，当然就办公室的电话。可是突然呐、啊，家里头。来电了，说是很重要、很急的、很急、非常急的事情啊！急电来了哦，请你回电，有没有？有没有这样？你刚好走开一下去上个厕所，或者长官找你，你走出去，然后回来以后，你同事就跟你说：“哎，谁谁谁某某我啊，你家里头来电说是非常重要，急电，请你赶快那个打电话哦。”你就说这是私事，我跑到外面去找个电话打。然后跑到外面，你发现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公共电话，哎，你知道公共电话现在很难找哎。然后找了很久以后，你才发现现在没有一个电话是丢钱的，你就是没办法打，还要投币，不是投币，还要那个，哎，买卡片，你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卡片。哦，不是这样子啦，它的重点就在清廉。所以家里头有很急的事情，当然你就赶快越快回电话给家里越好。然后第三个啊，第三个这是那个邪淫戒啊，第三个贞良，先洁不染啊，这大家都明白贞良啊。好，第四个笃信啊，信和不欺，这是我们讲的妄语戒。哦，所以妄语戒，你知道它的那个重点就是笃信，信啊，笃信啊，要笃对人家就是真诚的了哈、哦，心里头是怎么样子就是怎么样子，笃信，信和不欺，不欺。可是我们毕竟是现在的人嘛，哦，有受教育，而且有一些社会经验了，你不要把这个当成是所有的事情啊，把心打开来啊，这个鲜血淋漓的这个心去对着人家，那你就实在是哇，怎么讲这种人呢？那怎么讲这种人呢？啊，那就是太，这个不叫做这个不叫做直心啦，真诚啦，什么什么啦，这个叫做幼稚啊，什么无知啊，什么什么什么呀，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那个意，不是那个，你就那个哦，大家要那个分寸要拿捏一下了哦。好，再下来五约要达。你看看，这就跟我们说的第五个不是九戒吗？不饮酒那个九戒吗？有没有？好像差很多，对不对？对不对？什么叫做要达？你看底下就会清楚了。原来九戒是在讲这件事情啊，九戒是在讲治民不乱。所以九戒的意思只是你不要让自己的那个啊、哦，你自己的那个觉性啊，你自己的理智啊迷乱了。所以不只是。不喝酒，所有包括能够迷乱的，那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吃药的问题嘛，迷幻药什么药什么药，一堆啦，什么药啦，这一类的问题嘛，吸毒的问题，这一类的问题嘛，哦，这些都是九戒。九戒不只是说不喝酒，那当初为什么会定九戒，说是酒，是因为这个戒的定是因为有一个喝酒的人啊、哦，因为他喝酒，所以他前面四个戒全部破了，因为他喝酒。糊涂了，迷乱了心性，所以他前面四个戒全部都破了，所以才会在前面四个戒，本来是只有四个戒，叫做信戒，才会在这四个戒之后加了这个九戒。这个 佛制定的戒，每一条戒都是因为有这种错误的偏差，有事情发生佛才会制戒，没有事情发生佛不会制戒。虽然当初比如说舍利佛早就提醒佛了，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要先制一个戒，让那个佛弟子不要去做那些偏差的行为，佛就说不能做这种事情。都是真的有，因为你不能假定了哈，人就一定会做什么偏差的行为啦，或者是一定就是怎么样啦。佛制定这个九戒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呐，他因为喝了酒，那个什么就是糊涂了啦，所以他回来了以后，有很多不同版本的故事啦哈，我讲其中一个版本的故事。他因为喝了酒回来以后肚子饿啊，他就偷了人家的东西吃，把人家院子里头的跑到他们家来的一个鸡呀，他就杀来吃了啦。可是那个鸡明明就不是他们家的鸡，是人家家别人邻居的鸡，他就犯了杀生戒，犯了盗戒，然后喝了酒吃酒什么酒足饭饱啊，酒足饭饱以后他又犯了邪淫戒，他因为这个九戒的缘故，前面四个戒全部破了，所以后面制定这个九戒。那假如比如说你出去有一些喜庆应酬啦，有没有那种恭贺人家的那种场合，你自意一下，你就说不行，我是持九戒这个犯戒的人，所以这个不能喝酒，一定要人家去找一杯水呀、茶或什么东西来哈，才跟人家这个举杯庆贺，那也就太那个了啦。懂我的意思吗？你自己稍微分寸要拿捏了，啊，你稍微这样子抿一下等等，这个不会让你自鸣不乱吧？啊，假如你滴酒都不能沾，再碰一下，或者甚至于闻个味道你就会昏的话，那你就不要闻，连闻都不要闻，否则一般的人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对不对？啊，它的重点在于这个要达通达明达哈，要自鸣不乱。这样知道吗？哦，他都有他的那个精神所在哦。好，何谓三归一？何谓三智归？你看他不是用三归一，他用三智归一哦。我们说的智归一，自性归一，智。好，一曰归佛，归佛的意思是无上正真。好，是正直的，是真实的哦。佛是那个表法。二曰归法哦。以自欲心，看到没有？欲心，佛那个无上正真啊，那是我们的佛性。佛性，每个人都有无上正真，那是佛性。但是你不要说每个人都有，我就等着他自己就跑出来好了，不是这样子，他不会跑出来。我跟你讲，他不会跑出来，他被盖住了，他被掩埋起来了。所以我们要皈依法以自欲心，是不是很合理啊？以自欲心啊，欲心驾驭我们的心哈。三曰归众，圣众之众，所以广大，犹如大海，迷所不包。好，这个归众哈，假如只是讲，你看他说归佛、归法、归众，他不是用归僧。他不是用归僧，他用归众。原来的这个字啊，就是梵那个印度古印度话古印度文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僧啊，他原来的那个是僧嘎，是我们翻成僧伽，是吧？好，他僧嘎那个僧伽的意思就是众的意思，众就是这个众。那什么叫做众？三人以上叫做众。哦，所以假如是一个众，就形成一个，就三人以上就形成一个多数嘛。那假如是多数的话，哈，人呐，不能够欲心啊。所以假如只要是三人以上，就一定会有相争，对吧？你假如还没有欲心的话，三人只要是众，哈，一个生众生感，就会相争。同不同意啊？就会有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嘛，这种相争嘛。所以只要是一个众的话，哦，就必须是要理和适合， 这样子一个和和合境，我们说六和合那个和那个六合境那个合境，就必须是一个有一些等于是怎么讲？我们有我们要形成一个众一个众一个团体的话，必须是一个一个上进下合一个合境的一个一个团体。那这些团体里头就必须理也合，事也合，才会形成团体。众众的意思一个团体嘛，否则一定分崩离析啊，怎么会是团体呢？哦，所以就必须是四合理合。理合的话，理合啊，经上面说理合必须同修无为，这个叫理合。就理什么理，就是无为理，就是上面讲讲的这个无上正真呐、啊。这个理，这个才是理，就是无为，就是一时相应啊。我们讲的那个一时相应，同样的意思啊。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过哈？很多禅堂里头啊、哦、禅堂里头几乎是没有什么佛像什么的，连本师释迦牟尼佛像都没有。很多禅堂里头是什么像都没有，它只有一个，有的话常常都是一个达摩祖师的一个雕像或者是画像啊、哦、要不然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一个雕像或者是绘像。你们有没有发现它是没有这些，禅堂里头是没有这些像的。那禅堂里头通常也都不放什么经啊，什么什么什么都不放，什么都不放的哦。禅堂里头常常会放一个偈子，一个偈，四句四句偈，墙壁上常常会有一个四句偈。那个四句偈写什么呢？啊，写什么？十方，十方，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星空极地归。没有，前面还有一句，此事选佛场，空星空极地归。禅堂里头常常放这个偈子，就是我们大家在这里干什么呢？十方同聚会，我们大家在这边集会起来干什么呢？十方就是啊，就各处不同的地方来哈，十方同集会，在这边集会干什么呢？啊，各个学无为，都在这边修学无为，只是在这样子一件事情了。那此事选佛场，我们学无为干什么？此事选佛场，星空极地归。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哈，我要退休，然后退休这件事情是一件蛮大的事情啦。那你假如是已经现龄退休，那就一定要退休了。可是我不是、啊，我还有，我假如要工作还有十几年呢。啊，我是提早退休了。所以退休这一件事情我是深思远虑的，已经筹划很久的哈，这个老谋深算过的。为这件事情我諮商很多很多次了。我第一次去跟郑时彦郑老师諮商，好，请就是请问他啊一些我退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能力，等等，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是比较适合的，可以退休了。我就跟郑时彦老师去諮商哦。那现在还有啊，有没有郑时彦老师的諮商哈？礼拜二，我第一次去跟郑时彦老师说我要打算退休的时候，你猜他怎么对我吗？他跟我说半年以后再来，我现在不跟你谈这个问题。谈都不谈，这是第一次。然后我就乖乖的写下日期来，今天是几月几号，那半年以后是几月几号，我就把日期写下来。然后到半年以后就去找他，老师已经半年了，我现在要谈退休。然后郑时彦老师就跟我谈，就跟我谈得很深入，讲很多事情给我听了。然后我真正已经开始着手，已经在进行退休了，就签呈写上去了。签呈，然后中间会有的人很希望你退休啊，有的人就会稍微真的也好假的也好留一留未留一下等等，这些事情已经在进行了，进行在退休了哈。诶，一切很顺利，我很高兴。突然好像有一点不顺利，发生什么事了，我就心里头就忐忑不安的，就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后来终于退休，就是已经成定局了，公文都批下来啦，什么签成定局啊，已经退休了，就 等着那一天而已啦，就是那件事情已经定局了，这样子退休了。我就很高兴跟郑思妍老师说公文批了啊，这个事情是就是定局，已经没有问题了，不会再生变故了，就定局了。然后郑思妍老师他就问我，那你退休以后要干什么嘞？好，我就说好好学佛啊。然后他就说，什么叫好好学佛？找个没人的地方去闭关修行是不是？这样子讲。我说不是不是，我说我自己知道，我说以我的程度了哈，我说我知道，我学佛以后，我退休以后啊，好好的学佛，不过有两个条件，我自己讲我自己两个条件啊。这倒不是哪个老师跟我讲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就会跟他讲说，我这种事情我是已经好好想过，我说我有两个条件，在学佛上我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不可离失，我自己说的了哈，第二个倚重靠重，书上都读过这个话对不对？好，我说第一个不可离失，第二个倚重靠重。讲完这个我自己的两个条件，我讲完这个话以后，郑思妍老师就跟我说，恭喜你啊，在这个之前他都没有恭喜我，他说恭喜你啊，此事选佛场，空心即地贵，他就跟我讲这半句偈。所以我对这个偈子是蛮有感情的，很有感情的，真的，这真的。好，所以这是礼和的部分哈，这十方同集会啊，各个学无为，各个每个人都是在这个修学无为啊。好，这是要礼和，然后要适和呢，我们通常讲到适和的时候就是用六合境，对不对？用六合境来代表全部的那个适合，适合就不超过六合境了。所以除了身与意都要合以外，还要什么合？最重要第一个要怎么样啊？什么见合？大家要共同的哈，住在正念正，有一个正见为一啊，要有一个正见啊，作为一子啊，要见合啊。见合下面呢非常重要的要怎么样啊？要戒合，一定要戒合啊，那个越修行越会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重要，戒。还有就是对于出家人来讲啦哈，那很重要的就是利和同均啊，大家都是以前的话是托钵嘛，那托钵不是回来自己托自己吃哎，不是这样子哎，托钵都是在外面托了回来以后平均分配，知道吧？好，那现在已经在至少在我们这边了哈，托钵是行不通的啦，所以都是信众供养，供养了以后也是一样，除非信众供养的时候有指定用途嘛，对不对？否则的话都是大家哈共同一起大家一起哈那个来使用啊，使用这些啊，所以这个利和同均等等，所以这个就是礼和跟四和，这个就是这个讲的重，一个重必须是和和重，礼和四和的和和重才叫做重，假如不是和和重就是乌合之重，乌合重不是这边所谓的重，这样懂吗？原始的意思啊，三皈依的那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它就是僧众有一个众，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必须是一个和众和和的团体，就有四和跟理和啊，这样子啊。好，他底下又举一个经，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哈，皈依三宝品中这样子说，也是如来说的哈，如来答弥勒菩萨的问话哈，前面也是佛说的哦，如来答弥勒菩萨的问话，他这么说哦，若欲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若欲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涅槃者，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上菩提跟究竟涅槃这两个所谓的这个最后的断德跟智德，佛功德就是这两个断德跟智德。好，应当皈依佛法僧，到最后是要求得无上菩提跟究竟涅槃，可是要从哪边 开始，从哪边开始应当皈依佛法僧啊、哦？好，到这里应该没有问题吧？哦，好，底下解释皈依是什么意义呢？皈依是什么意义呢？好、哦，皈和依，皈归同归字，就是归去的那个归，归归去的归，归就是回家，归家了那个归，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归啊，归同归字啊，所以归就是回去，回去哪里？哎，回去哪里啊？回不是回去你自己的家了，是回去你自己原来的，还要加上本来原来的那个家，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那个皈依佛无上正真。归要回去，回去哪里？要回去那里哦，那个归。好，那要回去，可是你虽然知道要回去那里，但是怎么回去呢？你必须有一个路子吧，你必须依着什么吧？有没有依？要依着什么？依着什么？好，我们要依着什么？依着三宝，好，依。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个字本身，归和依啦。哦，那我们来看课本上面啊、哦，归是什么意思？归就是归，归头归向，要归要回去。假如会讲要回去，那表示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可能不在那个回家的路上面，我们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所以你一定要从那个地方回头，你要回头来，回头来，回头来，知道你那个回家的方向啊，最后回家啊，那个要回头，所以归还有头，归是转过来嘛，哈，转过来，头向哪边哈，归向哪边哦，依是依托，是依止，你总要有一个。一指的路哈，才不会迷失方向了。还有，你在软弱的时候哦，你在有困惑的时候等等，我们都要有一个一指，有一个救护啊、哦。有前面祖师大德已经走过这一条路的人告诉我们哦，那个告诉我们，佛已经指出这一条路了啊、哦。佛也告诉我们这一条路上面你会经过哪些地方，就是那个五道。我们不是有资粮位、资粮道，有没有？有没有那些加行位、加行道啊？什么见道、修道啊？等等。佛告诉我们这一条路，那这一条路啊，怎么样子走？中间经过哪些阶段？哈、哦，会看到哪些景象？等等，都讲清楚了。除了这样子以外，这一条路啊，不只是佛一个人走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以前。从佛那个时候就有他的长随弟子1250人众等等，一直到后来的圣众，一直到祖师大德，一直到现在，很多很多人走这一条路，是不是？所以假如你靠这些走过这条路的人来给你讲一些窍门，你就可以省很多时间了，你就可以走很多自己走冤枉路或者是在那边转来转去打转的那些时间嘛，是不是这样子？有一个救护，有一个医治，有一个好，有一个依靠，这样子。还不只是这样哦，你还有自己感情上的需要，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啊？当然很多人是没有啦，很理智的还是怎样啊、可是也有很多人啊是需要有一个感情上面的依靠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同修团体啊、哦，有一个善知识做依止啊、哦，有一个同修团体，大家互相提携了啊、哦，这真的很重要，这很难的难能可贵的事情啊、嗯。好，所以归和依啊、哦、是这样，然后归头。好，回过头来转向于投靠于归头三宝啊、哦，以三宝为依托啊、哦，为依止，为依护哈、哦，为依托啊、哦，是名为归依。在所归的境三宝方面来说啊、哦，归依就是救护意。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意思真的是很重要。我们现在啦，三界如火宅，水深火热当中啊，真的很需要救护啊。好。接着看下面两行，皈依三宝，仰求救护，看到没有？看到没？好，好，就必须怎么样？以佛为师，以佛为师，以法为药，以法为药。 哦、以僧为友，好好的学习佛陀，奉行教法，亲近僧众。我们呢、啊，按照刚才我们学到的那个归众的定义，我们这边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僧众，不是这个僧指的不是那个出家众的僧啊，是指修习这个清净法的那众。我们当然是众嘛，三个人以上就是众嘛，对不对？我们在这边哈，大家是一个六合敬的团体了哈，那就是一个啊清净。大家是一个共修的团体，这个真的很重要哦。我们要学习佛陀，奉行教法，亲近僧众，就能够得到救护啊、哦。否则，像经论上说的是不能够得到救护的。这里真的很重要哦。你特别是我们现在哈、哦，会觉得佛，难道佛就是那个2500年前哈、哦、悉达多太子出家以后哈、哦、悟到了所？就是所成就的那个佛吗？假如那个佛的话，那个佛已经就是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已经那种亲近的感觉了。那个亲近是一种，你知道，亲近除了有一个真的人在这边你去亲近他以外，亲近是一种感觉。所以不是说这个人死掉了你就不会生出那种亲近的感觉，你们有没有可以想象，对不对啊？比如说啦，你要找一个你很亲近的人，他过世了，比如说你爸爸他过世了，你会因为你爸爸过世，假如说你们是生前就很亲近的话了，绝对不是你们生前都是不认识的人啊，不是那个样子啊。假如你们生前就非常亲近的话，你会因为他死掉了你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不再亲近了吗？不会嘛，有这个感觉，对不对？所以亲近它其实是一种感觉，它是一种感觉。所以不要这样子想，他已经死了2500年，怎么我又没看过他，怎样，所有一切我都是从佛经上面读来的，所以我相信的是这个佛法的道理。我不是相信那个我们说的哦佛陀那个人呢、啊、我没有办法以他为师，我是以这个经论上面的道理为师。那样子是对的，但是很可惜，因为这种亲近的感觉哈、哦，好好哦，你要跟他亲近到会跟他讲话，哎，佛陀啊，拜托你好不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你不要一下这样讲，一下那样讲，搞得我都糊里糊涂嘛。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你要问他，哎，他真的会回答你耶。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又在什么讲一些好像，这种，我跟你讲是真的。你什么时候会生出这样子？其实学止观会，止观里头啊，你打坐问他，你问他，我到底要怎么办呢？你问他，我要怎么学？你问他，或者你觉得佛陀比较，你还是觉得他比较可怕，大师可怕，那你找一个你很亲近的菩萨。有的人觉得观音菩萨特别亲近，有的人觉得地藏菩萨特别亲近，或者有的人觉得药师佛，或者是你找一个你特别亲近的菩萨啊、哦，这样子跟他有一种生出一种很就是可以对话的很亲近的感觉。我跟你说，那美好实在太美好，美好到不行，真的是那种感觉实在非常好，非常好。嗯，学佛这一条路啊、哦，很辛苦。假如不是因为学佛里头有很多的欢喜啊、哦，很多的欢喜啊、哦，很多的你真的是心服口服那种福气啊、哦，真的是福气哦哦。假如不是因为有这些的，又敬佩又福气又欢喜啊、哦，又觉得哎做这件事情比做其他事情都好。假如不是因为你有这些的话哈，学佛这条路是很难走下去的。靠人家劝你，靠人家跟你说他很好，你来吧，很难很难长长久久的。还有学佛这一条路上哦，那怎么讲呢哈、哦？假如你不自己亲身有一些相应，或者说感应，有一些感应的话哈、哦，哦，也是很难长长久久的，真的都会有那些感应是怎么来的？就是那些相应是怎么来的？就是那个真诚心。所以学佛真的恭敬真诚真的很重要，那个真诚心，那个诚意、会我跟你们讲过那个普贤 我的普贤菩萨的那个故事，对不对？有没有人没有听过？我们这里面，哎，真的有人没有听过？还是你忘了？我跟你们讲过普贤菩萨的事情，我自己讲过很多次，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是跟你们讲过，我真的跟你们讲过了。那大概有同学刚好那一天啊有事情没有来，我说过普贤菩萨那一次哈，我假如没有过来的话，我一定不再学佛，决定绝对不会再学佛。以我的个性啊，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再学佛。那普贤菩萨那一次事情是我跟我一个学佛的团体，我一个共修的师兄姐们，大家一起去普贤菩萨的道场，那个朝圣，那个峨眉山，对哈，我记得对啊，峨眉山，去峨眉山朝圣，峨眉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嘛，哦，那峨眉山那边有一个古迹，它是一个砖塔哦。是个古迹哦，好像隋朝就有的一个古迹。那当然后来经过，因为砖塔嘛，你想想看，经过战乱啊、火灾啊等等破坏过了，又再重新按照原来的那个样子重新建造过的一个古迹，一个砖塔，很有名的砖塔。在那个砖塔里头就有普贤菩萨的像坐在高高的六牙白象上面，就是六牙白象，然后普贤菩萨不是在像骑在象背上嘛，就这样子一个象嘛。好，这样一个砖塔在。那我跟普贤菩萨的事情就是发生在那个象脚下面呐、什么事情让我那样子怒气冲冲的去质问普贤菩萨呢？就是因为住在那道，假如不住的话，这些事情就没有发生。通常我们去一个地方，就是去了那个庙里头、寺院里头然后通常就是朝过以后就离开嘛。可是我们那一次是那天晚上是住在那个地方住在那个地方，那天晚上我就看到了一些哇，让我真的是火冒三丈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啦。我就看到其中有少数很少数那个出家人在那个他们那个寺院是当作像观光圣地那样子卖门票，然后有几点钟开门，几点钟就是关门了，就不能再进来。那个有那样子的好，那就在他们关门了，那个怎么讲，打烊了以后了我就看到有出家众是表面上看起来现出家众的样子的人，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出家众他就是有。表面上看起来跟出家众一样，就是也是剃光头，穿那个就出家人的长衫的那个衣服的人我就晚上看到唱歌啊，跳舞啊，有没有喝酒吃肉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么接近的看，我是不知道啦。把脚翘在桌子上啦什么什么一些啦，我完全觉得太超过。那我这个人的脾气也很坏的人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跟我自己的一起去的那个学佛的团体我就已经拒绝那天晚上我们的共修活动了。我觉得今天总算让我看到佛教的真面目了，原来是这个样子，表面一套底下私底下这又是一套，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一个骗局我从此一刀两断。好，我就已经那天晚上我就已经是这样子的，心里头已经是这样子了。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要离开，第二天早上又也是一样我也是看到那些有这样子的事情，也是一样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是用过早斋要离开之前呢，我想最后一次我去搞清楚一下，看看到底怎样，我就去直问普贤菩萨，我就在普贤菩萨的那个大像他的那个坐骑底下跪下来。所以我救了我的就是我还是有这个真诚跟恭敬我就在普贤菩萨大像脚下跪下来。跪下来以后就问普贤菩萨，我说你跟我讲清楚说明白，这算什么？ 在你自己的眼下，哈，就是普贤菩萨，你不是在天边的普贤菩萨，是在你自己的眼睛前面，你就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眼前，你都管不住，那你还说个什么头啊？哈，我就心里头直问他说：“你跟我讲清楚，说明白，这到底要怎么想这件事情啊？”真的很生气，怒气冲冲的在问，可是我是跪着，跪着。抬起头来，我也看不到普贤菩萨，因为你知道吗？那个很高嘛，你很高哈、啊，你用一个仰角这样子抬起头来，啊、哦，没办法看到那个，就有那种望大佛顶的感觉，你知道吗？看不到那个顶，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啊、哦，我就听到，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好、哦，我就听到，我还怀疑自己什么幻听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可是我是真的就听到，我就听到普贤菩萨跟我说，因为没有别人啊，没有别人，就只有我跟他哦，我就听到有人跟我说了，哦，那就是应该是他嘛，要不然是谁呢？我就听到普贤菩萨跟我说，诸法不是，对，诸法如意这四个字，诸法如意这四个字，我就听到诸法如意，这样子讲好了啦，哈，我就听到我的耳边呐，我就听到了哈，有诸法如意啦这四个字的这个声音啊，在我耳边，诸法如意出自哪里啊？金刚经，金刚经里头不是有诸法如意吗？从那以后啊，我没有，我的身边没有任何一时一刻不带着金刚经。你看我的包包的那个袋子上面，你有没有看到吊着一个东西？有没有看到那一本就是金刚经，真的金刚经，每个字都有，虽然它那么小，不过是全本的金刚经，就在那里。破了再吊一个，破了再吊一个。从那一次以后，我没有身边离开过金刚经。虽然我那个时候不是很懂诸法如意的意思，我真的不是很懂，那时候不是很懂，可是至少那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已经形成一个念住在我的心上，任何时候会有那个声音响起，诸法如意，诸法如意，诸法如意，好像我心里头好像就有那个声音会响起，诸法如意，诸法如意。要怎么解释？我不会解释，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增上缘，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像是好像我要完蛋了，对不对？它是一个逆境，可是你看后来它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增上缘，它是一个多么有力量的，它是一个，我知道我很确定我说根本这终生啊，此辈啊，这一辈子啊，不可能会退转。普贤菩萨都跟我讲过这个事情啊，我只要这辈子不退转，我跟你讲就万事 OK 了，因为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自见到普贤菩萨，因为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文殊普贤，你看他们发的愿，你去看华严经上有文殊普贤菩萨发的愿，都是往生极乐世界，都是他们两个人的愿一模一样，只是一个五字一个七字，好奇怪哦，一模一样，但是一个人一个是五个字一个是七个字，只是这样而已。嗯，所以这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哈，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只确定一点，就是我还有那个恭敬心哈，真的是救了我。好，这样子我们已经前面他文字不多，但是是一个总说，好，总说很重要，那后面会比较仔细的来解释，但是前面的总说真的要明白，因为它很重要，这样可以吗？哦，然后我们底下我们不会每个字都讲，因为太多了哈、哦。那底下开始看第二个部分，所归依境的选择，在这里头有教给我们怎么去观察归依境啊、哦。不过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他所谓的归依的正体 啊，我们真正的皈依处是什么，然后皈依的正体是什么，这是这个后面很多很多啊，这篇幅很多啊，它的那个最重要的部分，它的那个要点啊，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所皈依的境啊，能皈依的当然是你自己这一颗心是你那个能皈依的，能皈依的是你那颗心，对不对？那你有一个所皈依的，所皈依的境啊，皈依境啊，皈依境前面有一个总说，就是皈依三宝啊。但是在皈依三宝里头，你还要很底下哈，你要知道这里很重要的是那个皈依的那个正体，那个真正的皈依处到底是什么？这样好吗？哦，好，我们先看怎么观察，有五处观察这个皈依境啊。经过这种五处观察，它能够成为你的皈依境，你才皈依。不要乱皈依啊，不要乱皈依，一起跑到哪去了都不知道哦。所以请看285页啊。好，所皈依境就是皈依的处所啊。所皈依境既然是我们发心啊，皈依投靠的处所，所以你看能皈依的是我们的心，对不对啊？那所皈依的这个处所，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啊。那我们就必须慎重的选择啊，观察它是不是真的可以作为我们真正的皈依处啊，我们真正的就近的皈依处啊，不要找一个虽然现在目前是一个皈依处，但是它是一个临时的、暂时的皈依处，不是你就近的、真正的皈依处啊，那也不好啊。所以要知道，要那皈依的那个正体是真正的那个皈依处啊，要好好的看看它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好，那底下就说啊，他底下还有讲，否则若是一个三业不净有诸过失的人，他自救都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要以他为皈依投靠，那是永远也不会得到真实的好处的啊。那底下才要讲这个五处观察，他是引用瑜伽师地论里头啊，选择皈依处应当从五方面去观察啊，哪五个方面呢啊？第一个，由身啊，由身业清净故；第二个，由语业清净故；第三个，由意业清净故。可是问题是，由意业清净故，我们是可以皈依他的。但是问题是你不知道啊，人家脑筋里头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啊？对不对？所以不要太急着啊皈依啊。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哈，我们以前先人就告诉我们，你要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就是值得信靠的，你跟他要交心的，好，是不是值，他是不是可以这样子，你可以这样子做的。以前古人不是就告诉我们吗，你必须怎么样，你要察其言，你要观其行哦，不是说我都应该真诚对人家，我就真的是言无不尽什么什么什么的，人家会说你怎么样交浅言深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都要察其言啊，观其行啊，都要有一个啊，这个观察的这个阶段啊。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学佛也是一样，不要说哦，他很有名嘛，没有，这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很有名嘛。或者你看他的学生那么多嘛，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呢？人家也不是笨蛋呢，那么多人去跟他学嘛，所以没有问题嘛。都不是，你看这个五处观察里头没有包括这些，没有包括，因为他很有名嘛，因为他学生很多嘛，没有包括这些哦。哦，所以你第一个身业清净故，你要看哦，你真的要去观察哦，要意语业清净故，然后由他的身业语业哦，你自己呢就可以怎么样啊？也是去观察他的意业是不是清净故啊、哦？这些身与意，先讲身与意三业啊，清净的人。好，第四个。于诸有情起大悲故，于诸有情起大悲故，哦，然后第五个成就无上法故，这五个真的完全做到了，真的只有佛一人呐、啊，三业清净就是佛出世了，所以都没有成佛哦，连就假如说你看他最后要成就无上法呢，要最后。我们要破见思惑，要破尘沙惑，要破无明惑，要到最后连最后一品生相无明都破，那就是妙觉，就是佛果位了，连法身大士菩萨都还没有到这样，所以我们不是要等到找到一个这样的人 才皈依，真正皈依是不是要等你这样子五个全部究竟圆满的人你再去皈依，那你就没有人可以皈依了。所以我们继续看到底那就到底要怎么样嘛，继续看啊。三业不清净的人必有过失啊，还有没有大悲心的人必有偏私，没有成就无上法的人于自利利他就不能够究竟圆满。所以假如不符合这五种好我们用来观察的条件，不符合这五种观察条件的人，我们就绝对不应该皈依他。但是你看他底下那一句话，只有诸佛如来，只有诸佛如来哦，好，只有佛哈，就是佛才经得起这五方面的观察，只有佛。所以现在很多师父啊都会跟我们讲，我们不是皈依他，我们是皈依佛法身，我们不是皈依他，他只是做一个证明，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要做佛弟子，是不是这样子哦？好翻过来286页前面这第一大段的最后一行哦，唯诸佛如来经得起这五方面的观察，这五法观察可以作为我们的真正皈依处哦。最要紧就是真的提醒我们啊，要好好的，你要真心诚意的学才会学得到，你要完全开放你的心才会学得到。可是在你自己完全真诚的开放你的心之前呢，你真的还是要小心谨慎的经过观察，这样好吗？那经过你小心谨慎的观察以后，你就要完全开放你的心，你就要非常的真诚恭敬，这样好不好？哦，好，那底下第二段，诸天神等非那个皈依上师的意思哦，对，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一切佛，对，会啦，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而且底下都会讲，好不好？好，要问，一定要问。皈依是这么严重的事情，这么要慎重的，要叫你要谨慎啦，你不要去皈依到，比如说下面讲的这个什么诸天神等非所皈依，所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对，这个听不懂，所以不是这个意思。没有，他没有点名，他讲这个地方，对，才没有呢。我觉得哈，那个邱师兄，你第一节课有来上啊，你有来上，你没有好好听，还是说你听了以后忘记了，还是你因为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来越来越不懂嘛？哦，可是这就是第一堂课，刚好就是第一堂课讲的，你想太多了。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假如你有带来讲义的话，你可以拿出来看，没有也没有关系。我们第一堂课就已经在讲皈依了，不是我们现在才讲皈依。我们第一堂课还有发讲义，因为第一堂课哈，这个大家还不知道有这个抄白板这个哈这个规矩还不知道的时候，所以我们第一堂课是用发讲义的，所以你们都有拿到这一张讲义啊。第一堂课就有来上的人，第一堂课里头就写得很清楚啊，整个皈依三宝。那你三宝是谁呀？是这个是佛法僧，我知道，可是是什么佛什么法什么僧呢？是什么意思呢？好，在第一堂课就有讲佛法僧，我就把它分成一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住持的三宝，对不对？你到一个寺院里头去，那个里头有住持的师父在，然后有经书，然后有一个佛陀的像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个住持的三宝，你去就看得到有像，有这个住持的这个佛，就是放在那个地方啦，常住的，有那个佛像啊，有书，有经书啊，有师父啊，那个住持的三宝。还有我们常常在讲的自皈依，刚才也是讲自皈嘛，自皈依，我们皈依我们自信有的佛法身，我们自信有佛性，我们自信有觉性，我们自信本质清净，这个是自信的佛法身，就是出自六祖坛经的觉正净，这是自信三宝。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讲住持三宝、自信三宝以后，我们还有讲一个所谓的化相三宝，可能会听这个名字觉得化相三宝是下面挖歌啊，怪怪的。他的那个意思，你不要先管这个名词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大乘在讲三宝跟小乘在讲三宝都还不同嘞。 所以当然会让你搞得糊里糊涂，到底在讲什么？连大乘讲三宝那个意思都跟小乘讲三宝的意思不一样。我们刚才讲说皈依佛，十方三世一切佛，可是小乘没有十方三世一切佛，你听过这个事吗？小乘只有一个佛，悉达多太子出家以后所他证道了，对不对？好，所成就的这个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小乘只有唯一一个佛本师释迦牟尼佛，没有十方三世一切佛。所以你说佛法僧，他们也是皈依佛法僧，连这个都不一样耶，当然会搞得糊里糊涂嘛。小乘讲的佛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个佛，小乘讲的法哦，就是阿含经为主， 那里头就讲运出界啊，三科，讲四圣地啊，讲十二缘起啊，讲三法印啊，这些他们没有一时相应，他们没有讲这些一切唯心的道理。什么一切唯心啊，他们是不同意的。我跟你讲，他们没有八识，他们只有六识，连这个都不一样。我们心八识，我们一开始学佛假如就是学八识的话，对不对？你根本不会想，你说心，我们心从它的功能作用不同，我们可以说心它有这样不同的功用哈，用八个识来讲这样。可是小乘只有六个识，那假如小乘只有六个识，我请问你，你马上就会觉得哦，假如只有六个识，那么这个轮回，小乘当然也是讲轮回啊。佛法不管大小乘呢，都一定是讲轮回，业力轮回，这个是佛法最根本的要件，讲业力轮回。小乘讲业力轮回，大乘讲业力轮回，那请问你小乘没有阿赖耶识，那结身相续怎么办？怎么结身相续？怎么结身相续啊？你不会有这种疑问吗？当然会有啊。可是他们也一样会他们一样轮回，就当然就会有一个事，也是事啊，他们不管叫做再生事也好，叫做什么事也好，也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讲法，一个道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以为佛法只有一套，佛法好多套，哎，都可以。皈依是救护义，对，所以根本每天都在皈依，每天皈依不是时时刻刻都在皈依。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完全对，没有什么好笑。你千万不要把皈依当成是那一场仪式，不是那一场仪式，皈依是时时刻刻要皈依。所以不是说我们每天的定课里头都要包括皈依吗？我们的每天的定课里头要包括皈依，你再没有时间，你也有时间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自己皈依一次，每天都要皈依，时时刻刻。那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嘛？谁说的？一开始就讲了，刚刚讲的，只有自己功夫不够，课本上讲的也完全没有矛盾，只有自己功夫不够，所以才说黑板上的东西是我们学行果时候的心态。你要先建立这种心态，你会看到你这种事情还会发生，你会看到很常常哦，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哦，都是前后觉得它不完整、不严密哦，它不严整，它有冲突哦，你常常会看到这种地方，你都要先耐下性子来，知道自己功夫不够。等到你都可以圆融的时候，你全部都可以圆融的时候，就有一点功夫了，好不好？所以你到最后你会有这些疑问出来，有这些疑问哈，会让自己比较搞清楚皈依的是不是正法啦，否则你真的不知道皈依到哪里去了。这些疑问只有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那有这些疑问以后，你到最后一定会，你自己会找到答案，是他一定会到里头去，哪里头？自信皈依。只有自信皈依会解决所有这一切向上的问题，所有你的问题都是向上的问题。向上就像你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各有其向，对不对？所以最问题都是出在向上的问题了，所以到最后都会归到自信皈依里头，一定是自信皈依。所以我们一开始假如你那张表有带来的话，你就会看到哦，你看在画像三宝里头，你看连小乘大乘都不一样，小乘讲的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没有第二个佛，小乘讲的法 就是主要就是我们说一巴掌法最基本的法啊，运出界三颗就三个了，然后四圣地缘起啊，就是这样，全部归纳起来就是法印了啊。小圣讲的法就是这些，就是这些法了啦。好，而且小乘法甚至于更那个，比如说声闻就是四圣地法，缘觉就是十二缘起法，他们就是法，就是认为就是那个法。哦，不是像我们八万四千法，更不是像我们在讲到一时相应的这些东西啊。好，那他们讲的生呢？啊，他们讲的生呢？他们讲的生真的呢，就是圣生哎，声闻缘觉那个圣生哎，修行有成就正果的人呢，我们不是了。我们大乘讲佛十方三世，对不对？十方三世一切佛，我们讲法一切法。好，大乘嘛，所以有大乘的不共，就除了刚才小乘的那些法以外，我们有跟他的不共法。那大乘的不共法就是六度万行修菩萨行这一条路这上面的法，这是不共。诶，不是说大乘不学那些基本的最基本的基础那打地基哦，大乘不学那些什么运出界啦、四圣地啦、十二缘起啦，不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这个意思。这些都是共法，都要学哦，大乘小乘一样，这是共法。但是大乘跟小乘一定会有一些不共法，否则你不会分大乘小乘嘛。不共法是什么呢？大乘的不共法就是六度万行嘛，好，我们说的行菩萨道嘛，六度万行，这是大乘的不共法。那生呢？啊，生呢？生的话，在大乘来说，只要是指的是出家众哈，出家众只要是出家众都是生，没有说是圣生嘛。小乘讲圣生哎，那个要求严格的多，有没有？连大乘小乘都不一样啊。好，所以在这些相上面不是那么的。好，这个是画像三宝。那画像就是它变化身变化，那个变化出来的各种相就有这些画像三宝。那假如是讲住持三宝哈，那这些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我们真正归依处，这是让我们心啊，我们的心很脆弱，需要有依靠的时候，一个暂时的依靠处，对吧？你有一个你心里头很恭敬的时候，你不会随便对着一个电风扇拜吧？那很奇怪。你心里头很恭敬的时候，你希不希望对着佛像拜？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我觉得那个是比较一个感情的依靠处了。有没有法？你到最后你会知道，一切都是法，一切都是如这一切哦，一切哦都是如阿弥陀经上面说的哈，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娑婆世界也是，这一切一切人事物，这一切法都是。本是释迦牟尼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都是法。你历尽逢源，何处不是法？何处不是法？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那个功夫的时候啊，还是乖乖的回来说，法就是我们佛所说的这些，我们所学的这些是法，这样好不好？可是大乘真的什么地方不是法？对不对？吐一口痰，你怎么可以在佛殿里头吐痰？人家说哪里没有佛？你怎么可以把佛经烧了，把佛像劈了来取暖，对不对？人家跟你说佛不是这个书啊，这是纸张啊，不是那个木头做的，那个是木头啊，对不对？我冷，我现在冷会死掉，我当然先保存我的生命啊，何处不是法？我怎么偏偏，对不对？局限在法就是这样。可是问题是，哎，拜托，我们不能做那种事情。你什么功夫做什么事，人家有功夫说那种话，我们没有功夫就不能说那种话，听听就好，就不能说那种话哈。这样好吗？所以讲到真正的生，原始的生的意思，刚才讲了是和合团体，一个和合众，和合团体就是生。可是我们现在多半还是把生哈，说是好，他们真的放弃掉五欲六尘这一切哦。专心一意啊，心无旁骛的专心一意啊，做一个专业的修行人的出家众。可是佛弟子不是只有出家众哦，他们才是佛弟哦，学佛的我们也是啊。所以至少四众比丘比丘尼哈，优婆塞优婆夷啊，就是我们在家的人呐、啊，哦，只要是一个和合众， 一个和合众，一个刚才讲的理合四合，一个和合众就是原来讲的生嘎生嘎那个意思了，这样好不好？所以修行的团体哈，真的，我们有个同修的团体，真的感觉很好了，真的很重要。好，那接下来这个诸天神等非所归依哦，这个我们这一段我们完全不讲。这个我们怕的是我们皈依到了佛门里头的外道，我们不怕我们皈依这个真的外道，一看就知道是外道，我们不会有人去皈依天神等嘛，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外道嘛。外道让你看不出来的，那才可怕嘛，对不对？佛门里头也有外道啊。假如你以为啦，你真的以为啦，佛法就只是文字，这些文字教相，那你就是佛门里的外道啊，有没有？假如你以为就只是这些经书，这些语言文字，哦，那你就是真的，你就是佛门外道啊。因为这些东西，语言文字啊，这些书啊，这些东西都是心外之法嘛，对不对？真正学佛从哪里开始啊？你要变成是你自己的事，内心事，内心事，才真是佛弟子了，哦，内心事是自己内心事，哦，只要是心外事就是佛，就是外道嘛。我们对外道的解释不是这样吗？心外事就是外道嘛。所以自己啊，这学佛已经几十年了，还是佛门里的外道，那多可怜啊！枉受辛勤啊，取劳无益。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看的是291页，真正的皈依处。除了我们一直就知道这个天神这些外道当然不是皈依处哦以外了哦，我自己还有一点看法，我自己的看法哈，我自己的，你们可以不同意，我自己的看法哈，我会觉得以我们不是学习过他们，比如说基督教、天主教哈。以我们不是学过他们教义的人，我们都没有真正学习过嘛？哦，以我们不是真正的学习过，像我们这样认真的用了这么多的时间，甚至几十年的功夫这样学习过了，我们没有真正学习过他们的道理哦哦，在这个地方，你不管引用什么东西啦，你自己没有真正学习过，你引用来说他们的话，我自己会觉得有点不公平，你懂我的意思吗？假如现在有一位他们神学院的神父哦，真正学过哈的人在这边的话，那我们来讲这些啊，不对他就会抗议，不对他就会抗议。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否则的话，我们自己在这边讲，人家是怎样怎样怎样，我是觉得不太公平啊。所以，既然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不会去皈依到什么天神外道嘛，对不对？我们不会嘛，哦，所以就干脆这边就把它过去了。好。看真正的皈依处291页哦，真正的皈依处唯有三种，即佛法僧哦。瑜伽师地论里头说啊，问，用问答的方式，论的意思之一有一个就是问答叫论啊，问皈依有几种，答皈依有三种，为佛法僧啊，就是皈依的那个皈依境啊，所皈依的境有佛法僧啊。好，四缘故，四个理由，由而所皈依哦。第一个，有如来性即调善故，所以要皈依佛啊，皈如来。你看他这边用如来，不用哪一个佛，这样知道吗？如来啊，用如来啊，有如来性即调善故。二，与一切种，好，与一切种，好，与一切种所调能调善方便故。这里的一切种指的是那个根基，我们每个人根基不一样，每个人种性不同哈，这个所接受的法哈，相应的法哈，多多少少是会不一样的。有的法特别能够感动你，有的事情你特别做起来是会欢喜的，有的事情你特别是觉得莫名其妙，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或者那个行门哦，那个。那种行持让你来做，你是会觉得哦，真的是全身不舒服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真的，有的人他比如说他会觉得奇怪，你念阿弥陀佛干什么呀？每天这样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件很莫名其妙又很难过的事情，对吧？对吧？所以 一方面很可能是有的人一念阿弥陀佛，他心里头就觉得平静，觉得幸福，有没有这种人啊？有，一定有。你可是有的人他就是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你们在搞些什么鬼嘛哦。所以有的时候是要从刚才说了解门入了，明白那个道理。阿弥陀佛它是一个总持句，所谓总持就是它总一切法，它持无量义。哎，可是问题是总持哪里是那么好形成的？假如你没有那个功夫把所有你学过的法圆融在一起的话，你怎么可能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假如不是你自己真正实修过，你是真正这样子做过，这样子做过，你怎么可能那一句话里头有无量义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亲近的人啦，你爸爸你妈妈或者是谁啦，好，举例假如是你爸爸，讲到你爸爸你会想到爸爸两个字后面一坨拉苦事情，有没有？没有？有没有？对不对？那我不知道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好，假如你爸爸叫做随便举哈，叫做张台生，假如是这样子啦，好，假如是这个名字，对你来说讲到你爸爸名字的时候啊，那根本就是一个，就是整个一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一个活生生的经验，一个活生生的跟你之间的喜怒哀乐，是不是这样子？哦，非常多的事情。可是同样这个名字啊，别人啊，那他没有跟你爸爸之间有这个感情，发生过这些事，他听到张台生这个名字，他就会想，哎，他是不是在台湾生的？只有这样嘛。还会有什么？懂这个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就会讲，因为台湾好多人叫台生啊，就他，因为他在台湾生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啊。还有其他的什么蒙腰啊，不是蒙腰，蒙起啊，什么什么东西，都有他的那个时候取那个名字的因缘嘛，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有那个因缘嘛啊。我们那个名字背后是有意思的，名后面有说他要他所答，有他所答的意啊，而名义的后面有他所要答的事啊，名义事，那个事就是指那个因缘法，那个因缘法它就是一个因缘果建立，一个因缘果满，一个因缘成熟就显现那个样子。可是你会用很多的名去形容，而你的名你所用的这个名言哈，名言可能只取到这个因缘的一部分，我就已经开始在讲瞎子摸象了。你可能只取到那个因缘的一部分，你就说嗯，他是怎样怎样，那你就一定遗漏很多嘛，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都变成是有漏的啊，直相之解了。你假如在执着他认为相就是这样，那不是错上加错？第一个，你偏取一部分，遗漏了很多，这个已经是第一个错误，对不对？第二个错误，你把你偏取的那一部分当作是全部，这不是错的，就很厉害了，错上加错，完全颠倒。哦，佛说我们认识我们的人生，认识我们的这个依报世间，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就是在瞎子摸象。假如我们只以为那个就真的是完全正确，那个就是你的全部，那就是直相之解，颠倒。所以学佛哈，学佛，你看那个阿难呢，佛把他救回来以后讲了一大堆哈，到最后他的那个心情啊，就赞叹佛啊，消我一劫颠倒想，有没有？消我一劫颠倒想，佛真的是为这一件事情出世，所以我们首先皈依佛，因为假如没有佛就没有法。虽然现在佛过世了，本师释迦牟尼过世了，他的教法流传，我们学的是这个教法，所以我们会对于这个教法觉得亲切，因为每天读他会觉得他很亲切。可是真的饮水要思源，不能忘记这些教法，没有佛就不会有这些教法，不会有这些教法哦，所以还是要皈依佛啊。哦，好，那就到这边啊。哦。